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那我们今天再谈这个课题，缘起智慧，如何检验缘起智慧，这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好，那任何一种智慧在我们佛门里面呢，有分成三种等级，不管是哪一个领域哪一种智慧，但是有些它是 specific， 就只是禅所成慧。一般上呢，只是那个单单那个名字出来的时候，它一般上有三个层次的。好，一种是 Sutta Maya Banya， 闻所成慧，听的，所以你听听了哦，是这样啊，那就是一个知识。但我们也叫这慧了，苏达玛雅班雅，金达玛雅班雅，思索成慧，这种是你听了，你读了，看到了，然后呢去消化，去理解，你去理解，然后呢慢慢去运用，特别是运用啊，这个时候呢，你思索成慧的效果就在。所以缘起智慧，它在你听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什么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或者是从因生之法，如来说其因，即彼等之灭，此大沙门说，或者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当然缘灭就是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还有无明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处等等。好，这是当你听的时候，你念的时候呢，它就是闻所成慧，对吧？闻所成慧啊。好，思所成慧，这个金达玛雅班雅。好，接下来呢，第三个层次，巴瓦那玛雅班雅，禅所成慧。好。所以当我们讲到缘起智慧的时候，通常我们当然是指这个啦，禅所成慧，因为缘起智慧呢，当然也可以浅一点啦，因为你开始读啊，一个学者也不能说他不懂缘起，他缘起他读了，然后他去思考，他去理解，我们也不可以否定，这种智慧还是很有价值的，所以不要去否定别人，不同层次的每一种智慧都值得赞叹和随喜。好，这三种。好。好，我们就看呢，苏达玛雅班雅，基本上呢在这一个层次的时候呢，等一下你们在读的时候在看的时候呢，基本上呢这个就是你只是知道，你只是一个认知。因为没有亲自体证嘛，也不是很了解嘛，这是一个认知。然后呢，如果进一步的你相信佛陀讲的，你就有了信仰。有些人他只是知，但是他未必有信仰。现在他是知道了，但是我相信佛陀讲的是对的，他就是一种信仰。所以如果你去跟一个外道的，你跟他讲缘起，他就我知道，我知道你们是这样讲的，我知道你们是佛，你们的佛陀是这么教的，但是他不相信，所以他有知，他没有信仰。好，那么佛弟子呢，通常呢，几乎所有的佛教弟子不会说不相信缘起的，所以因此呢，所以通常都有认知和信仰。好，他的力量就在这里。好，金达玛雅班雅到思索成慧的时候，我特别把它分开，它等级来用不同的名词。其实信就是信，在我们巴利文就是 sada， 但是呢，我们分成等次，不同的等次，所以就这样用，我就用中文的字，特别的，跟它给大家看出那个细微的差别。 所以当你思考去怎么用去理解它的时候呢，这是你开始有了了解了解。那有了了解过后呢，怎么用，怎么去面对问题克服，这是开始可以用了在思索成慧的时候呢，就开始可以用了。如果你只是闻所成慧的，其实是很难用的。你只是听，只是背，你没有太多的理解，只是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只是相信它有一点作用，但是力量很微薄很微薄。这个阶段呢就比较好用了，了解你了解了过后呢，你就开始有信心了。很多学者的缘起智慧就是从这个思索成慧这里来的，思索成慧，所以他们产生了蛮好的了解和信心，甚至也是他们会辩论思辨，很多的思辨这方面的思辨我也看了好一些，但是看看下去呢，后面有一点看不下去，因为常常我看这种思辨，有时候越辩就越有点复杂去了，有些越辩又糊涂去了，所以但是也好，在他们的思辨里面呢，启发到他们去把这个佛法在某一种程度去活出来，所以也要赞叹我们也要赞叹学者的这个思索成慧。我们如果贬低了，那我们可能后面的东西都会有困难，所以我们要随喜要赞叹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不究竟不彻底，很多漏洞有些时候会出来，特别是实际运用的时候，等一下我们谈到实际运用好，那第三个层次大家都懂Bhavana Maya Panya 禅所成慧这时呢它的力量是什么？禅所成慧是如实之见，还有它产生的我就特别了，把它叫做力了，信力。这个时候的那种信是因为看清楚如实自见过后，那个三大的力量呢是三大巴拉不只是三丁德亚是三大巴拉，不只是信根，是信力所以这个是这样子的所以这里头呢大有文章了，认知跟信仰它起对我们生命里面起的作用到什么程度，了解与信心对我们生命里面起的作用是什么程度，如实自见与信力它在我们生命里面起的作用是什么程度，这非常大的差距。好就这里我们就看一看当然缘起我们大家每天念的我就没有再拿出来了词有不同的讲解嘛，对吧？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阿萨基尊者的那个简短的，有那个伊迪伊玛斯宾萨迪伊当霍迪伊玛苏巴达伊当乌巴加蒂，这个我们每天都念的，大家都很熟的，所以呢，我就没有特别再抽出来讲了，因为大家都全部都记熟了嘛。所以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当然倒转回来圆灭就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简单讲就是这样子的好，所以我们就看看别的这个缘起它是在哪一个，它是在哪一个层次呢？看啊，刚才我们讲从气清净的角度来看戒清净这是属于戒的戒清净戒清净属于戒，心清净那属于定好，所以这个是戒心清净，它指的是定，定的成就特别是四禅八定了当然我们的那个净心定也在清净道路里面也归纳在里面好，见清净这个是要了解名色法名色分别智，然后呢度疑清净，这里呢就是缘起智慧在就在这个阶段度疑清净好，然后接下来道非道之间清净，行道之间清净，之间清净好，我们就看看这个我们的这个抛禅师我们抛体系讲的气清净就分成戒清净，戒清净看到吗戒清净，心清净，然后见清净，然后度疑清净这是缘起智慧就在这里走进来缘起智慧走进这个度疑清净， 独一心境。好，接下来这个是其他的领域啦。那么从这里也有讲到这个自编织审查编织是吗审查还有这个断编织这个今天我们不谈这个我们就讲这个缘起智慧，它是在我们要看到它在我们的修行里面，它是在哪一个地位，哪一个阶层，它是在度疑清净的阶段，度疑清净阶段好，但还没有达到度疑清净之前，先要经过见清净，见清净就已经走进究竟真实法，知道什么是色法，什么是明法好，那大概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好，我们就看下一个。好，度疑清净，但缘起智慧的时候，它会度什么疑呢？十六种疑，这个在清净道论你会看到的如果要看清净道论呢，清净道论有，所以十六种疑你可以看在那个度疑清净里面呢，那个清净道论里面呢有讲到十六种疑。好，开始前记，前记是之前也可以讲是前过去式啦，过去式，但是有时翻译成前记啦，这个前记叶君翻译成前记。我的过去式存在，这个等一下我看啊，一个是五疑，五种疑，五种疑是关于到未来的，然后六种疑是关于到现在的，然后呢这修行人呢达到缘起智慧呢，他是要克服断这十六种疑。好，我们再看一个一个看，前记五疑。我过去是存在吗？那我告诉你，很多人你这个都搞不清楚的。如果是外道的话，他们就是不相信有过去式。所以这个东西存在嘛，这个重要这个过后我们再讲下去的时候，这个东西怎么跟正见连贯在一起我过去是不存在嘛，其实是转过来讲另一方面讲真的没有嘛这个都是在讲存在的好，我过去是什么，这个也是很重要不只是存在而已，存在不存在的问题是什么，是人吗，是鬼界吧，还是有什么生命，这个不一样这个有点重要这个就重要因为它牵涉到你对这个时空的这种认知，生命的那种可能性种种的认知影响深远的。我过去是怎样的状态是怎样的状态，所以这四个东西呢基本上是跟关系到那个空间，对那个空间的认知，过这个时间跟空间的一种认知好，还有这个我过去是从什么至什么这个就是有这个这里呢就是有因果的那个情况了，前后是从这个是含从一个跨越一个时间点了，从什么到什么，它是跨越时间点了，一二三四都只是过去式，它是一个怎么状态。第五个呢是跨越时间点，从一个时间点到一个时间点，我从怎么样变到怎么样，这里头呢，这里头的这个体会呢是非常重要，这里头的体证是非常重要的，到底我们是否这一二三四五是否有从认知走向了解走向如实之间这个都很重要，这五样东西你是现在当在听的时候，如果说是第一次听，你只是认知到有这样的东西你慢慢去思考合理吗，怎么样吗，生命到怎么样回事，去探讨甚至做一些考察，外在的考察，有没有人孩子记得他过去是他什么，去查一下，有人去做这种科学研究因为这样子做了科学研究，他就开始有了了解，然后有了这个信心，所以就从闻所成慧到思所成慧。那么如果到禅所成慧的时候呢那就不是了，那是如实自见跟信理了，你完全确定就是这样，而且呢它是从什么至什么从什么至什么，这个都出来好，这个是五种关于到过去的，后继的五余关于到未来的，有些人相信有过去，他未必相信未来的未必相信未来的，像 Plato 应该是 Plato 他相信人他的 他会投身大事。为什么呢？啊，因为他回忆起自己有八事，再久他就没有回忆起来了，所以他知道，哎，我过去是从这事投身这事，投身这事，投身投到这里。如果有九事有十事，我应该回忆起更早啊，还是这样子。其实呢，那是因为他的回忆的极限啊，所以这样子，所以他就不会觉得这样子，我这一次应该是最后了啦，不会有未来了啊，是这样子。所以这些都是思考这个生命现象它的极限。这是我读到的了，可以去查证一下。我以未来是存在吗？未来你存在吗？我以未来是不存在吗？这个是一样的了，这种彻底更彻底的去看。我以未来是将是什么？我以未来是将是怎么样？我以未来是将从什么至什么？啊，那个当然都是有至少有两个未来式吧，你就知道未来式我将会从什么，然后呢又会到未来的什么。这个这里头这是五个问题的深浅的认知认识和体证带来的效果都大不一样的，对我们心理起的进化效果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说那个弟子，他看到自己在无数次以后，那很多很多次，至少在千百万次里面有四次下地狱，那他的认知就不一样咯，对未来的认知就不一样咯。虽然有多数都是好的，但是有四次下地狱，以他现在的修行功力那么强大，未来都会有四次下地狱，这是怎么样的一个理解？很多人是觉得不会啦，我现在这么好了，我未来一定也不会做什么坏事。因缘非常的恐怖，也非常的不可思议。只要内心里面睡眠里面有那种潜质，那么你暴露在这个时间很长大很广长远的时空里面，那总有一天你会中招啊！这个弟子是一看下去是千百万次的，不是一次两次的。为什么千百万师啊？这是因为跟缘有关系了啊。好，现在的六仪，我是存在的吗？你会觉得这个脑筋有问题对吧？一般的人会觉得你不是脑筋有问题，你摸摸自己摇一下口唇就知道了吗？你存在不存在？不要以为这个是小孩子的问题，不要觉得他幼稚。现在的量子物理学家就在问这个问题，我是存在的吗？当他研究量子研究到这个程度很深入的程度的时候，他们发慌的，有些时候只能够寄托一些信仰或者是什么也在探索。量子研究到后面的时候呢，他就天哪，我以为这是杂杂实实的身体空的。所以不要觉得这个问题很幼稚，古时候的那些寻求真理的人呢，会问这些问题，它不是浅白的，不是无聊的。我们经过科学经过这么长久的发展，这么先进的发现过后，科学家才开始问这个问题，这些都是绝顶聪明的科学家，你可以在 YouTube 找得到，你去输入 quantum physics 啊，等等等等，你去找哇，很多那些视频，一流的物理学家，他们做出那些很好的视频。哎呀，到这个时候，我们都在问，到底这个生命是怎么一回事？搞不懂，所以不要以为这是幼稚的问题，不要以为自己懂，不懂，我是不存在的吧？又不对嘞。我说我不存在也很奇怪了，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你问那些物理学家，他们在问我是存在的吗？我是不存在的吗？他们在问。所以不会问并不表示很高明哦。不再需要问这个问题的人只有两种，一种是不会要问，觉得问这个是很笨的啊，大笑一顿啊，下思闻道而大笑，不笑不足以为道，大笑一轮，哎，这是笨蛋，痴狂。 因为他们其实连问都不会问，你根本不知道这个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那么等到一个聪明的人，他发现了自然界的物理现象，哎，这个是大问题了，他就开始会问这个问题。那等到如果有他能够通过实修跨越了过后，他也不用问了，他知道了，答案已经知道了，他就不用再问了。因为你讲我是存在的吗，我都不能答你就存在不存在，因为你要先问我是什么。你不答我是什么，你就讲我是存在的吗，这个根本是答不了。你先讲我是什么，理清楚我是什么才来问这个问题。所谓的我，你讲的我是什么，你先定义一下我是什么，我是怎样的状态。真的很懂吗？我们真的很懂吗？这个我是怎样的状态，这个可深了，不同的层次我们对这个所谓的我的认知就不一样，不同层次。好，而此有情这个我从何处来，好，他将往何处去，现在是讲他了不讲我了啊，往何处去。好，所以这十六种疑，这十六种疑是很重大的。好，这里讲到这个上次有讲过，我现在就带过就好。一心理，一心理，异性理，不作为理，如法性理，这个上次我们有带过。一心理就是你比如说你这个性名色流跟那个名气流不交叉的，那个人因果个人担，但是里面你讲有一个永恒不变主体吗，它不是的，它不是的，它是因缘一直在各着无名言行行而事，各个的在起作用，不同的成分，这个因缘在起作用，这个它本身就可以是一个讲座一个课题，不作为理，没有这个做，没有谁在造业或者是什么这个也是有问题的是它这个没有像没有因果和无因见等等都会有问题如法性是什么那个。我们的那些元素它就会因为自然界的一些规律有这个它就会有这个，有这个它就会有这个。好，这个呢感兴趣的我们再回到之前的讲座。好，这个理解重要。所以这个缘起呢，在这个缘起现象里面呢，你会看到这四样东西。一嘎达哪呀一心理哪哪达哪呀异性理阿比亚巴拉阿比亚巴拉那呀不作为理阿王达玛达那呀如法性理。所以异性理呢就是今世未来是过去式，他们是累计过去的因造成未来的这个名色，看到吗这边呢，然后呢他就是他其实呢是生命的延续。它就指的生命的延续，从过去到现在未来那个名世流延续。所以从这里我们当我们讲到有这个菩萨本身经讲啊轮回啊谁投生到哪里啊谁又是谁谁过去又是谁，这个是过去的阿难尊者啊什么，它其实呢是这个一心理的作用因为所以才看到轮回原来是某某人造了什么因，某某人受了什么果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呢有一些学者他们因为没有，他们只是懂这个异性理不懂异性理，所以就觉得没有啊，我们是一个无我的，那谁造业谁受苦，所以不对有一个很出名的大师，我就不讲谁，他写的博士论文就是这个问题。我有以前年出家以前买了这个博士他那本书博士论文，他就质疑这个东西，他觉得呢这个菩萨本身经里面讲的谁投生哪里这个是不对的就质疑。因为他不懂异性理他只知道是空的无常苦无我的。然后呢因为他其实从这里呢就蛮清楚的判断，这位大师很出名的大师他其实并没有缘起智慧。很可惜 他也是在一个学者的理论在钻研，非常可惜，因为不懂这个一性理，所以就觉得哎呦都空了、啊、无我的、啊、怎么可以讲轮回啊，这很可惜哈，可惜，所以自己可能误导了自己，也因为写了书也误导了不少的人，而且还是很出名的哈、哦，所以大概是讲修法了，我们就跳过去，所以呢，因为你知道有这个延续，你就会那个断见就打破了，你以为有时候什么都没有，这个断见就打破了。如果懂一心理的修行人还敢去，谁敢去跑去自杀，除非那有一些很特殊的例外，我们就不要说了啊，很特殊的例外啊，这经典这个是学者的一个正在研究者这种课题啊，那我们不谈那种正常的情形，你想要说恶业心想我现在很的痛苦，我要斩掉我这个痛这个啊，除非你知道你能够不再投生，对吧？不然的话，不会因为你杀了自己，你就没有来世。没有来世，只有一种可能，解脱，彻底的解脱。只要不是彻底的解脱，那就肯定有来世。那你逃不了啊！只要业还没有受苦，是没有受够，你还要有来世。所以这个呢，因为我们这个体会呢，它就这个断见就打了，就可以克服了。因为你这个看到这种效果，哈，但是呢，有些时候，如果没有其他的异性里的那体验，你会觉得，哎，这个不是好像这个生命，有些人看轮回，他们没有达到那个异性里的那个，异性里啊，这个，异性里啊，他就会。觉得诶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我啊，在投身，所以才会有一个，我就不要讲了，有宗教，一个宗教的宗教书啊，它里面守卫他的神跟他讲，你就打仗就去杀，你杀不死人的，没有人是被你杀死的，因为灵魂是毁灭不了的啊，因为呢他没有异性里的智慧，他没有异性里的智慧，他只是觉得就是卡玛，他们可能有一些回忆过去世的能力还是什么不知道，结果觉得诶生命一直在轮回，那怎么还有谁被我杀死啊，这个就邪见就产生，但是呢我们如果是修缘起的，就在那个现象里面，那个因缘现象里面，你会就在观因缘的时候，缘起的时候，你会达到异性理的这个智慧，也会达到异性理的智慧。那不作为，没有一个谁在控制着你的，决定你投生轮回的，没有的，不是一个我决定怎么样轮回，也不是一个内我小我大我，没有的，它只是一个因缘现象。如法性，这个产生这个产生因缘，这是一种，比如说无明原型，为什么会这样子？它就是这样子啊，是不是？是不是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缘有？它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它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法性的那种自然的现象啊。所以你会发现哦。你说没他，因为人们不懂这个法性理，他们就觉得一定要有一个造物者决定判你去哪里，决定这个。其实你去看缘起的时候，哪里有一个造物者？没有，也不是自己决定我要怎么样。他是这个，如果以为自己就可以决定了啊，那你看哦，其实他是因缘决定，包括现在你训练自己怎么投身。它也是一种因缘在训练，那个因缘不具备，不是你要选择哪一个生命就可以选择哪一个生命，对不对？我们那个三加罗巴巴蒂苏达都有讲的，你要选择投生到哪里，你要有那个戒，要有信心，要有信，有戒，有学识，有慷慨，有那个智慧， 都要有这些，然后再发愿。所以他不是一个谁在主宰啊，他是这种，为什么这样子？其实这个就是法性，因为这个因缘他就可以有这个，有这个因缘他就可以有这个，没有一个谁在控制，没有一个造物者，也不是一个自己啊，也不是一个自我，它是因缘啊，这个很特别。这个东西呢，理论上要能理解就理解，其实实际体验的时候它是非常单纯的，哦、啊，还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东西呢，非常的重要，嗯，非常的重要，嗯，好，啊，对呀、啊，呀、啊，无名原型，嗯，无名行识，名是六入出处，它是个别的。心识刹那，它是个别的，嗯，个别的，嗯，所以看起来一心理，它是轮回啊，是让你投生，但是你讲你投生是哪一个你，它是这样子延续下去，啊，很特别的，嗯，所以这是一点，好，啊，不作为理，啊，啊，我并没有所谓的我要令行升起，没有，啊。并没有，它是这个现象啊，没有一个阿大啊，没有一个我灵魂啊，没有，嗯、啊，也没有啊，嗯、啊，它其实呢，这个就是因果，嗯啊，详细的大家可以再去、嗯、研究，它就是一种因果现象，嗯，但是没有一个灵魂啊，一个主宰者啊，或者是我要怎样怎样啊，然后这是因为它有一些叫做自性定法，嗯啊，这些。自然界的，嗯，所以特别是你在修，如果是啊那个拉卡纳拉萨，嗯，那个相作用现起静音，嗯，那个修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其实呢这些元素，嗯，它是会，它就会这样子显现，它会有这样子的作用啊，然后这个元素它有这样子显现，它有这样的作用，嗯。所以是这样子的，这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这里就来到、嗯、如法性理。为什么还他这个给一个比喻，就像你做那个割啦，我们讲割啦，或者是做那个什么啦，我们牛奶的产品对吧，它是从牛奶但是为什么这样子，它有那个菌，它就会产生这样子的作用啊，它是这个是它的特性，嗯，所以它的特性，所以嗯，但是这也从这里的时候呢，在这个缘起现象里面呢，我们打破了很多东西的，特别是我们也打破了这个所谓的善报恶报早已经注定了的，不能改啊，不能变啊，这个是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要去搞那种算命那种东西，你知道吧？啊，但是也有一些算命，我知道有一些算命先生，他是其实是有一些因果见解的。所以啊，像跟我至少有一个帮到我姐姐，跟我姐姐说，你要拜，要拜佛，要信佛，要修行。那么呢，我就讲你不准的，哇，这个就有一点还好，他至少他不是给我姐姐散播邪见，他是讲对的东西，这样还可以。然后呢，因此我姐姐就有心去学佛了。但是一般人家讲算的时候呢，他就是哦，你这个就是这个，这个就是这个，要产生宿命论，这个是散播邪见啊。这个，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种命我们叫做邪命，它不是属于正命，知道吧？为什么这个行业不属于正命？因为它散播的不是很纯，不是正见。这个东西不好，但有些就掺杂了，有些有学佛的，他与其搞一点算命，他就掺杂。但是总之，这个是我们佛教徒不要去做的事情。但是并不表示没有命运呢，是它是有一个走向啊，因为你的业，所以佛陀可以知道，这个人可能七天后他就要死了，死会下地狱啊，佛陀会知道。那不，佛陀不是算命吗？不是，他是因缘。啊，佛陀知道这个因缘，从这个因缘里面有多少变数，有多少定数啊？佛陀是如实的表达，佛陀不是算命，算命是这种啊，因为这个让他讲了就是这样子，然后可以变的，你没有讲他可以变，佛陀不是，佛陀是如实，有多少变的可能，或者这种情形已经强到不可能变啊，他会知道这个一定是阿鼻地狱，他就讲这个就是这样。 啊，但是它不是宿命论，它是缘起。在缘起现象里面呢，有些强到很强，它就叫定数。但是有些它有变化，它就是变数。比如说，燃灯佛给妙智尊者授记说，他未来一定会成佛。这个并不是什么宿命，不是什么宿命论，而是缘起法则、因果论。因为他这个因缘已经强到不退转了啊，那这个就是定，就好像定下来了，他一定要成佛了，某什么什么一定要发生了。但是有很多变数。啊，所以我们做的讲了佛陀自己讲的这个什么这个什么，他做什么他就会怎样。佛陀讲的是缘起啊，这个东西佛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你去找算命，然后呢相信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然后变成有些时候把有变数的东西讲成定数，这个就不好。然后呢，把有希望的东西讲成没希望，啊，可以改变东西讲成不能改变，啊，那个就有，这个就不好，可以明白吗？好，那我们回到去，好，所以详细的可以自己再看了啊，详细再看了，因为上一期已经讲的蛮多的，所以这里我就只是给大家大概温习一下，然后我们就可以重复到下一段去了。好，在闻所成慧里面。我们有这个认知和这个信仰，这个思索成慧里面呢，我们有了解，更强的啦，我就用不同的中文名词，其实要显现出它是更强的，只是知道它是浅白的，了解是深入的，哦，是这样子来表达我们对一样东西的掌握，这名词是好。那么缘起智慧的实用场景，其实呢，所有的生活每一个层面都是实用场景，只是这里呢是特别抽出一些可能跟大家比较切身关系的。其实任何时刻，时时刻刻我们生活的一切，一个时时刻刻都是缘起智慧发挥的那个实用场景，好吧？啊，明白吗？没有所谓的这个时候可以用，那个时候不可以用，都可以用。但是呢，因为时时刻刻都是缘起现象嘛，什么东西不是缘起现象？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所有的都是实用场景。哦，好，但我们特别讲出一些特殊的，可能跟大家比较切身关系。低潮打击的考验，好，我们就看一个人他在低潮的时候他的表现。他有没有缘起智慧的这种力量支撑他？这个是很就完全这个东西很实很 powerful 的。你看了我们讲了缘起，不是有闻所成慧对吧？你只是听哦，缘起，我听到了，我知道了，诸法因缘，我听到了，我懂了，了解，哎啊，怎样？它有什么变化？怎么用？怎么活啊？这个是。了解了，思索成慧，你去思考那个缘起法则，思考它的实用场景，思考怎么用，这个时候就已经可以用了。啊，当然不够力的时候怎么办？不够力的时候叫提升到禅所成慧。啊，好，在生命低潮打击的时候，你这个缘起智慧的实用，它的你怎么用？你就看那个表现。低潮打击的时候，你看一个人的表现，如果有缘起智慧，他的表现一定是走向更好的，他一定是在因上更好的，因为他懂缘起，他知道不可以掉进宿命，他也知道真正的因来自内在，他也知道不是强求就可以达到的效果，他是缘起，缘起不是你凭意志力乱去强求，缘起是你要达到的效果，你就给他因，那条件足够，那就达到的效果。所以那个时候呢，一个有缘起智慧的人，你看他怨天怨地吗？埋怨外面吗？手指指别人吗？他都会做出真正的实实在在的 帮自己的事情。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得到一个人的表现，他怎么承担，他怎么承担，他怎么化解，他怎么把一切用得更好，这里你就可以看得到了。他有没有因果思维，有没有因果，在因果上用因果法则来把那个局面翻转，还是他在走手段。你的手段跟善巧差别在哪里，你们明白吧？手段上是他是没有考虑那个因的，他只是要那个果，什么横的直的狡猾的绕的，他都就是要为了追求那个果，但是他没有因果证件啊。所以那样的东西得到了不好维持，有因果证件，有缘起就有因果证件了，那他就一定会在因上做对，达到的结果是 sustainable 可续的成果，而不是不可续的成果。这个是低潮，打击的时候。所以从任何人一在这个情境，就可以看出他的层次。当然，这种情形有两种反应，一种是惯性反应，明白吧？比较脾气不好的人，拍板他跳起来了。这个是只要还没有成为善果圣者，那个嗔心没有断尽，都有这种可能咯。但是不会啦，如果是恶果的话，通常也是比较力量也相当好，没有这么容易这样大冲动，但是不敢说不可能，因为种子在。但是他的知见不乱。所以通常我们看一个人，他犯的这个错误是他的一种惯性反应，还是他的知见导致的？如果是知见导致的，那这个缘起智慧就要加强来帮助自己。如果是惯性反应的，通常是几秒钟，啪一下，他的缘起智慧一出现，他就会做对。再离谱，给他半小时一小时，再离谱了，他的知见一回到来的时候，他情绪一过了，他知见一回到来的时候，知见是不可能乱的，就是说内在的那个因果思维是非是不可能乱的，不可能乱了套，乱了套那基本上是知见的问题，缘起智慧解决的是知见的问题，不是断烦恼根的问题。断烦恼根那个是圣道的事，圣道是断烦恼根，缘起智慧最多只能够是把那个烦恼压制，克服，暂时缓一缓，知见上支持善法阻碍他升起，但是不是做断除，断除是圣道的事， Magga 的 Magganyana 的作用。好，所以知见呢，所以有些时候师父在帮助大家解决低潮的时候呢，我很重视这一点的。你可以一时之间你的心因为没有圣道断除某一种烦恼，你一时之间不是这样好转过来，这个我们可以接受。因为有些人转得快，有些人转得慢。但是通常有缘起智慧的人呢，不会纠纠缠那么辛苦的。有缘起智慧的人呢，事情是没有不会纠缠那么辛苦的，很快跳出来的。正常了，一般上了，不要讲那种很神奇的业就不要讲了。因为很特殊的业我就讲可能怪吧。但是一般上是很容易跳出来的。不可以讲完全的，但是整体来讲，整体如果是有十次，基本上有七次它很快跳出来的，可能有两次三次，可能一种特殊的一种业吧，因缘吧，然后就辛苦的一点。敏觉的话呢，几乎十次很快就可以跳出来。但是知见呢是不会错乱的。我很重视这一点，因为一知见错乱了你怎么走？你知见正，然后呢你一时之间做不到，但是知见还会慢慢的告诉你什么是对的，然后那个心就会被知见带出来。但是如果知见乱了套，这个是没的，很难救了，甚至还自以为是的时候呢，很难救。好，胜利成功的考验就像我们的菩萨，他和人全部人很恭敬，很崇敬他，很尊敬他，他就想到底是尊敬我还是尊敬我的美德。后来就偷了一些东西，偷了故意去做一些不好的，原来每个人就讨厌他了。原来不是我， 是这个法，是我的美德让人家尊敬。我抛掉我的美德的时候，人家就不尊敬你了。哎，他就是啊，这种情形呢，他就是了解什么因什么果。他有这种因果证见出来的人呢，会嚣张吗？好骄傲吗？会放逸吗？他知道是因为这个因带来的这个结果，这个因它也是无常苦我的，因过了就没了。所以你胜利成功的时候，会不会被胜利成功冲昏头脑？会不会给一大堆人的赞赏、称赞你、拥护你？哇，冲昏头脑，不容易。知见是不容易，当然也是惯性爽一下，心里爽一下，但是知见还是清醒的。然后呢，慢慢这个心就会有这种稳定性，低潮和成功和都它都能够相对的很好的 steady 的度过。当然这里还有很多很多啦，它这个缘起起的作用还有很多很多的，它不似乎只能够讲一小部分而已。还有其他的作用，比如说时空开拓展时空的作用，因为体会了缘起过后，心理的空间和时间的这个经验和那个把握和那个广度、深度、远度都大不相同。这个就在任何一个生命经历里面，这种心理的时空的开拓就会帮到你。啊，所以缘起它其实涵盖太广了，它带来的利益太广了，我们只能够碰一点皮毛，去给大家一点信心说啊，这个东西是能起这样作用。其实它不只是这样起作用，它还有很多方式起作用。单单这个时间跟空间的这不同的拿捏，它起的作用就很不得了。好，比较的考验有没有？有没有人家拿你来比较？你好你不好有没有被人家比下去自卑，被人家比到好哇骄傲，对不对？有缘起，当缘起智慧真正发挥作用的时候呢，这个比较是动不了你太多的，最多是一点比如说惯性啊、潜伏，还有一些 ego， 因为还不是阿罗汉啊，阿罗汉才可以断 ego， 还带个慢性。但是整体来讲，在知见上他一定会保护你，在情感上可能你会有些时候掉进去一下子，因为没有断根嘛，没有断根什么时候都可能掉进去。但是你的知见会保护你，你的知见很清楚的知道他是他的因缘，我是我的因缘，任人家怎么比他，他比他的事吧，我需要为人家的比较苦吧。你的知见会保护你，惯性的那种情感这个东西呢，就算它冒出来不好的，它也是你一醒觉，一有正念一醒觉，你的缘起智慧照一照，用那种因缘智慧看一看，那个现象，一下子它就破掉了，一下子就破掉了，没有那么难，没有那么痴缠的，没有那么多纠缠的。你可以烦恼起了很多，但是不会很纠缠。烦恼就冒啊，不小心他又冒了，冒了，砰，没了；又冒了，砰，没了。他不会痴缠，缘起智慧有这种作用。所以比较，人家怎么比较？他比他的啊，当然，条件是你要懂得时时刻刻、常常把你的缘起智慧调动出来。缘起智慧是一回事，调动缘起智慧那是另一回事哦。一个常常调动缘起智慧的人呢，他生活上的东西就很可以处理得很好。一个不会调动缘起智慧的人呢，他有一些底线，那个底线有，但是呢他可能不会做到，生活上不会做那么圆满。因为就是他其实呢，他袋子里有一把利刀啊，如果有绳子啊怎么阻碍他啊，他是有能力，他随时有能力去跟他切掉的。如果说会困到饿死的话呢，是不太可能。意思就是说很凄惨不会。啊，但是呢有时候忘记了，蜘蛛网往着自己的脸啊，就苦了苦了。他忘了他那把刀呢，这样啪啪一下，那个网根本就网不住你。对吧，什么东西，但是有时一时之间忘记，这可以。但是呢 所以望到最后呢，被那个绳子绑到自己死在森林里面，都有那把刀不会用，这种东西不可能啊！一时之间他傻了懵了啊，这种可能。但是有缘起智慧的人，他总会想起，因为这个是一个很深的体验，很深的体验。你说你在遇到生命危机的时候，彻彻底底的忘记，长时间忘记用它，这不可能。偶尔一时之间懵了一下啊，这个可能。哦，好，比较的考验，信心的考验。我跟你讲，有清清楚楚看到轮回、看到因果现象的人，就算你现在冒恶业，就算全世界人不喜欢你，但是你知道这个是自然界的法则里面，它就是法则，这法则没有因为别人称赞我或者别人贬低我而消失。那只要我在做那个法则，我总会走出来。我就再怎么倒霉，我只要照那个法则，我就会走出来。别人可以抛弃我们，但是法不会啊，除非你抛弃法。所以如果是别人对我们不好或者抛弃我们、讨厌我们，我们问自己就好了吧，我的因有错吗？如果因有错，那就改了。如果我的因没有错，那只是消消业而已啊。消完了业，我的因继续对的话，该成功的还是会成功，该完成的还是有能力完成。所以这个信心是不会因为别人爱护你不爱护你，别人宠你别人讨厌你，别人支持你别人抛弃你，而有丝毫的动摇。不会的，不会动摇的。缘起智慧带来这种强大的力量。单纯的考验啊，这里呢，这意思我要讲的意思，其实就是你有没有能力单纯，会不会遇到一个局面很乱的局面，你的心也跟着一样的复杂和乱，会吗？不会的，缘起智慧了了分明啊，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它一点都不复杂，讲起来复杂，体验它是不复杂的。了了分明就是很简单，就因果吧，该做什么做什么嘛，是不是？你管他全世界乱成怎么样，千兵万马你根本不去动摇他的吧，你千兵万马来还不是这样子，因果而已吧。所以呢，要看一个人有没有缘起智慧，扎实不扎实，你看他讲话单纯不单纯，思想单纯不单纯。单纯不是笨蛋哦，他可以很有能力面对种种复杂的处境，可是做决策不用这样复杂的，砰就出来了。除非他的雷达不够，资讯不够，当然再多的智慧也是要资讯嘛。雷达只要雷达足够，资讯足够，你没有看到一个真正懂缘起智慧的人躺在那边想想来想去想不出一条路出来，不会的。要如果资讯不够，就快快去找资讯调查，确保你应该帮助你决策的资讯全部都拿出来搞清楚。资讯一足够，没有那么多痴痴缠纠结了，它是单纯的。你问自己单纯不单纯，那就看看自己。好，正义的考验，会不会因利忘义，有没有？会不会？为什么人会因利忘义？明白吗？因为有利益，眼前的利益，而忘记了他应该把持的对人啊、对事的一种根本的这种道德原则。其实这个回到来就是因果了。如果有扎扎实实的因果的体证、缘起的体证，这个问题、这个考验很轻易的就度过。方法的考验，它是用因果还是用手段？我们遇过人家对我们用手段，当时其实如果要讲手段，师父是学过兵法的人，他说我不给，不以兵法回应，我知道你出兵法，我不跟你以兵法回应，不值得，因为我们有因果在啊，我就做我的因就好了。让人家的谎言自己戳破，时间可以证明，不需要去跟人家过那种 暗地里台底下的招数，不需要，不需要台底过招的。你周遭没关系，我就忍一忍哦，因果吧，我就做我的，对，路照走，饭照吃，就觉照睡，禅修照禅修。最简单的方法竟然破解最什么样的手段？很简单，因为我们对因果有信心。情绪的考验，情绪是为什么而有的？我们为什么会掉进情绪里面？什么？我的感受，对吧？所以如果你已经知道那个 science， 这件事情情绪的升起就是这个，因为这个这个因为这个这个因为这个这个，你真正的有明白哦，因为感受，因为这个触，因为这个什么什么，那你不是照样做咯？如果你不想要这个难受，你不想要不好的苦受，你不是在因上做对就好了吧？你因一做对，你的感受就调了吧？有这样难吗？情绪有这么难驾驭吗？我不要讲那种突然间闪出来蹦出来的那个，我们不要讲这种弱点，谁都有啊，除非你用圣道断除那个睡眠，你断除那个苦因，不然的话呢它就会蹦出来啊。但是知见，因为你一知见一清明，你的反应当然就在因，就会符合因果，你的反应就会符合因果。所以当你的反应符合因果，就算有情绪，那情绪只是一种惯性潜在里面，它不会爆发到很怎么样。就算它爆发一下子，只要那个资金一来救你，那就一下子你就可以跳出来了。因为情绪是有因果的，你把握了情绪的科学，它的 science，它的 mechanism， 它的因果，那基本上呢情绪的驾驭的能力就会大大的改进。好，未知的考验，走向未知，怕不怕？你要看一个人他的缘起智慧巩固不巩固，你看他走向未知的能力。真的，一个很懂缘起智慧的人，有这方面的力量，走向未知就是未知咯，坦坦荡荡咯，该怎么样怎么样咯，对吧？有很复杂吗？有很难吗？没有啊，安然勇敢的平常的走向未知，这个力量你看他这个就知道了。死亡的考验，就看了啊，这个时候怎么样。死亡是我们人生最大的考试，因为啊，为什么呢？从事关重大来讲，从那个考试后的结果来讲呢，它就是最大的考试。其他东西你考了不及格还没关系，这个东西一不及格，它就是下一个生命的整个生命就在那边了。所以他怎么应付死亡的考验？这个东西有缘起，有因果智慧，然后呢他又懂怎么投身，什么怎么样怎么投身，怎么投身啊，方法都懂了，还乱吗？应该是不会乱。当然可能不可能难受，会啦，因为刀砍下去或者是痛的时候当然难受吧。知见应该是不会，知见是应该是稳稳的，我讲的是知见哦。面对死亡的考验，我不讲痛起来的时候会喊，会不会喊？有缘起智慧的人会不会喊？我讲一样会喊的，痛起来谁不喊？对不对？就是我们讲的是知见，这里讲的都是知见，不是说你不会掉进那问题，是你的知见在出现这个考验的时候呢，那个知见是很可靠的，很有力量的，那个知见会保护着你的。这是一点点点点啊，其实点点点就是包括生活里面的任何时刻了，一切一切了。好，接下来如果你刚才是有了闻所成慧，有了思所成慧，有思考了啊，什么一心理，一心理无作为理，还有法如法心理， 这有好几种翻译名词啦，也是我一下子记这个一下子记那个，嗯，好。然后呢你又真正的这个时候呢你思索成对的时候呢这些考验的时候你都可以用出来的。如果你真的用心发挥你的这个缘起思索成对的智慧的话，闻所成对和思索成对其实可以做得蛮好的。不会太差的。啊，只是说他有时不够力。啊，不够力。因为到某一个时候你可能就堵住了。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因为他不是体证。不是体证就会有盲点。遇到某一种特大的考验的时候呢，那个盲点就跨不过去。会。这时呢就是你要告诉自己，我的闻所成慧跟思所成慧是不够用了。缘起不是停留在思所成慧的。缘起最重要是在禅所成慧。这时呢它就产生如实自见和信理。如果你只是信仰或者是只是信心的话呢，思考的有时候你等不下去。诶，为什么我这样在因上做对了果还没来，因上做对了为什么果还没来啊，我到底有没有因果的，你就怀疑了。那时呢执行力就不一样。如果有真正的缘起智慧，如实之见，百分之百确定有轮回有因果，那个信力呢是不会因为眼前那个果还没来而慌了阵脚。没有。有很多人问师父，如果我死的时候我还没有成就，那我不是白做？讲这句话就是没有缘起智慧。如果我还没有成就，那我会不会怎么样，会不会更糟？那我倒不如我现在去赚钱啊，啊，然后呢这做多多供养啊，然后呢那可能还好一点，因为要不然我这一辈子万一一事无成呢，这也是没有缘起智慧。因为有缘起智慧很简单啊，这个东西。如果你的目标是涅槃，你要解脱。那如果你需要的因就是戒定慧。那你这一世不做来世还不是一样。对不对？所以你做最好的因你还有什么好懊悔？如果最好的因都没有解，都没有办法达到，那已经是最好的了。不然的话你来世还不是一样。一生一世还不是讲回同样的话。所以你想他成就不成就，你就有因果，你对真正的有信力，有如实之见，是不会起这种念头的。不会说万一我这一世没有成就，不会没有成就的，一定有戒的成就的，美的你们出家修行一定有的。然后呢你在累积里面每一个因都不会错过的。真正有缘起智慧的人，有如实之见到因果的人，怎么会问这种问题？怎么会起这种念头？不可能。Not possible。只要出这种念头，出这种念题，那回去修，缘起再修。肯定，因为缘起有深有浅的哦。因为比如说像我妈最修，她看看过去看看未来的时候，哎呀未来我做鸡。我说这个不可能，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现在根本不是缘起智慧，你并没有得到缘起智慧。我想这个东西功课认真的给我好好的在做，因果那边好好的在做。因为我知道那个时候只是看着过去未来，这不是跟布拉多也没太大的差别。布拉图对不对？那你就修修到确定真正的心理是如实的照见到这个因果现象，因果缘起，什么因什么果，什么因什么果，诶再看就投身了天界了。为什么啊？因为真正的缘起智慧出来了啊，所以是这样子。所以你要看自己的缘起智慧到底是属于闻所成慧的层次，还是思所成慧的层次，还是你有没有完整的禅所成慧的缘起智慧。其实这些都是考验。好，我们再回到来。好，读一心经对不对？读十六种仪，我问一下。所以在过后禅所成慧的时候呢，你再看回同样的问题，你对这个五个问题的把握是什么？ 是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没有一丝一毫的动摇。你在心里的时间跟空间是广阔辽阔的，甚至还有更深一层的。比如说我过去是怎么样，如果你只是看一世，宝禅师每次跟我们讲不够，最早看五六世，其实那也不是怎么够，因为可能你五六世还是供油，通常能修到缘起，他在俊世，通常大部分的禅修者俊世都是蛮不错的。只有我听到最接近的就是前世的前世是地狱，这个已经是最倒霉的了。我听到最倒霉的个案，我还没听到谁是从地狱一上来就这一次就修到缘起的，还没听到这样子的。所以基本上呢，他也有些时候呢，如果你只是看短短的几世，他可能给你产生错觉，哎，不错吧，我还不错吧，你看我很好命啊，我是觉得自己是例外论，不会有谁例外，只要没有正圣道，风险永远在。看远一点，100世、1000世、10000世，看久，没有人过去没有在苦界没有下过地狱的。好，如果你下过地狱，你清清楚楚回忆过自己在地狱的情况， I don't mind。 如果有人告诉我他完全回忆过他在地狱里面的情况，然后他跟我说 I don't mind， 我是怎样也不会相信他的。 It's impossible， 菩萨都不敢讲 I don't mind。菩萨是多强的人，他不敢讲 I don't mind。 啊，如果有人说我要下地狱去度众生，那我要问他，你是要投身地狱度众生，还是你用神通修到神通了化身下去？如果说你用修到神通下去的，那个我不讲你。如果说投身下去的，谁讲这句话的，我说他不懂缘起，我说他不懂缘起。修到神通下去的，这个我服你，不讲。但是如果说投身下去 I don't mind， 因为以前有一个故事，那个弟子没有好好的依导师的教导，然后要有一点他就问导师，老师啊，你来世会投身哪里啊？他老师跟他讲地狱。啊，你也会下地狱啊？我不下地狱谁来渡你？意思是他这种是也很漂亮啦，这样我很慈悲，我要下地狱，因为你都没有做好。从教育的角度来讲 OK 啦，还是蛮漂亮的一个教育，对吧？我告诉你，你其实你会下地狱，因为你以你的所作所为，你就是要下地狱，所以我要下地狱去度你。哇，展现这种慈悲 OK 啦，如果只是教育我就不讲他。但是呢，如果说他真的是以为这样子想，那就是没有缘起智慧。你试试看吧，你投身到地狱，你怎么度地狱众生？可能吗？那我告诉你，不可能。那如果说化身下去啊，或者是用你的什么力量啊，放一些光啊，照亮啊，这种我不讲。这些东西都可以做。放光去照地狱啊，那个可以去做。但是呢，如果说投身到地狱，因为不善业成熟在临终，让自己投身到地狱，不会有好结果，不会有什么力量去帮别人。所以单单这一个东西，深浅效果，对我们的进化效果，对我们生命产生效果，是大不相同的。所以不是说懂一点就懂缘起的。如果再看得够远，基本上呢，六道都看过，绝对是一个君子中，绝对不是一个，对，真的啊，这个我们很肯定，很肯定。一个人他真正的懂的时候呢，他是一定是一个很慎重、很稳重、小心的人了，小心，会犯错了，不是不敢说不会犯错，因为要做到不犯错是圣道啊。但是知见上一定是相当的，可靠和强的，知见上不错乱。我讲的是知见，但是知见不是绝对的保障，但是是主要很重要的保障，但是不是绝对的保障。你要绝对的保障圣道，得到了不退转啊，那个是绝对的保障。 好，
未来是存在吗？不存在吗？将是什么？将会怎么样？将会从哪里到哪里？这一个东西也是有很深很浅，有深浅的。当然强的他就看到这一次就完了，就没有未来世。 OK， 很好。但是缘起看得细的时候，连变迹都可以看出来的，知道吧？未来是有变迹的，有缘起功夫杂事的时候，那个未来的变迹都把握。那个时候呢，你百分之百会变得更谦虚，因为有些人只是看到，哎呀，我，哎呀，我怎么样啊？我稳了，我稳了。看吧，这个缘起的深浅，换一个方式再看又不一样了。换一个方式，心念转一转，愿意一样改变，又不一样了。啊，整个投射就会变了。它不是死的，它是非常活的。当然如果说到一种情形不退转的情形有可能，但是谁能够说未来不退转？只有佛陀。当佛陀说阿难尊者这一世一定会成阿罗汉，那佛陀受记的那就不可能有第二种可能，因为佛陀已经看到那个因缘已经雄厚到他没有可能走岔路的可能了。那谁有这种能力？佛。有没有可能出差开小差，因缘开小差？佛。其他的人其实是没有这种能力的。未来看未来有很多种变化的可能性的。也因此真正懂缘起的人呢，他会更加小心，更加谦虚，更加不敢过度自信。告诉你，虽然说体证缘起达到度疑清净思小虚陀环，直接的来世不会堕落到苦界，这个是没有经典里面没有记载，是清净道论里面著述里面有这样子的讲法。但这个讲法我们一般上也至少我自己是接纳的，因为我们听了江多参修者的报告，只要真的有缘起智慧，他的下一世就好。这也包括我自己的母亲，他本来没有缘起智慧的时候，他以为是缘起智慧，但是还没那个时候记得不扎实，并没有真正的那种因果智慧，还没有真正的显现，只是看到未来，又看到做鸡。等到我们刚才不行，你要在因果上那边真正的老老实实下功夫，啊，下了一番功夫，再看啊，就天上了。啊，这个是因为啊，这个深不一样，更强的深度，所以这个不是儿戏，这里头有很多的变机，没有掌握变机不敢说，而且变机里面，就算你自己怎么看来看去，看来看去，好像我怎么看我都未来都是好的，有些时候还不敢说，你知道为什么吗？万一你过去有些什么冤仇冤亲债主跟你冲港一下，胡乱去吹，真的，那有些时候你的可能就转了，不想接受，不想看你好过，谁叫你让我不好过，我现在就让你不好过，转，人是有可能失手的。但是为什么讲小虚陀环？因为知见，如果真正的知见巩固，他就有他的力量，自己也会小心，也会谨慎。真正懂缘起的人，他肯定会谨慎，不会草率，不会放逸，会谨慎，会小心的，会小心的。好，这是一点，因为里面的风险，好，我现在我是存在的吗？我是不存在吗？这个当然就会更深入的，我是什么？我是怎么样？啊，这里头呢，其实有大很多文章的了，其实这个只是一般人家理解，缘起只是这个什么，我怎么投生，怎么因什么果，其实里面有更也可以有很多细微的层次，身心现象之间的关系，什么关系？这样子，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啊，有些他会探讨的更深啊，这里头不同的领域，啊，都会产生不同的能力，啊，宏观又有宏观的，微观又有微观的， 都在缘起的规律里面的。这是一点。将往何处去，这要懂。好，好，我们再看呢。一心离，一心离，不作为理，法如法心离。当一个人他达到这个的时候呢，等一下我们再看一些邪见的东西，选一些邪见来讲，他就自然的这个东西就破掉了。断见啊，常见啊，无因见啊，这些我见啊，身见啊，那东西都不存在了。很奇怪的，你只是要如实的修这个缘起，然后呢这个事性这个理都事理都搞清楚，都如实很单纯的知道，这时候呢这些都是都不能够跟真相，因为这些是违背真相的吧。为什么一个缘起智慧62邪见都被证服了，我们只讲政府了，破除了的时候呢它有不同的情况，个别个别的破除它是另外的。但是呢它整体来讲呢就政府了，62种邪见政府了，八种疑全部政府了。为什么？因为所有的这种种种，现在人家听起来很奇怪，为什么好像一种药可以解全部的病，其实它不是。就好像你的基因强，你的身体健康，你的气很强，好像什么细菌，不管是伤风的细菌、咳嗽的细菌，什么细菌，什么细菌全部都进不来。哎，很奇怪，为什么有一种药解全部？其实是健康强，全部都强。你这个，只要你看清真相，所有对真相不了解真相的错误想象，自然就不存在了吧。所以好像是一个破千万个，因为这些种种的东西都是错误的想象，个别的导师想出来的，个别的修行人他们自己想象，因为他们没有看到真相，他想的就一套理论，一种邪见，他又想又另一种邪见，他又另一种邪见，每一种这么多种邪见，一招就破除了，因为真相，所有的邪见，它是跟真相不相应的。那你破除了，全都破除了。所以这点呢不要觉得不合理，很合理，它的原理。62种邪见。有 the one who claims to recall many past life believe the self to be eternal。这个当然就打破了吧，以为我是永恒的，这个缘起就打破了吗？这个 self to be eternal， 然后种种的邪见，有造物者，这些就打破了吗？是不是？如法性你多知道啊，就是这样子产生作用，不需要有一个造物者在起作用，是业报业产生果报，不需要有一个人去处罚你给你果报，不需要啊。世界到底是永恒的非永恒的啊，这些你其实能看到，你知道内在世界就可以知道外在世界啊。这个我们讲的佛教讲的世界有这个都是眼耳鼻舌身意的那整个经验，然后呢再看外在，这内在搞清楚，外在搞清楚，就很清楚了。因为我们缘起要看内外的，所以这个邪见就可以打破了。对，种种62种邪见呢。那些those belief self and the world arose by chance， 是偶然产生的。你来到这世界是偶然的。这个没有偶然，缘起没有偶然。所以我们随便选一个邪见，随便选一个邪见，你就发现到这个缘起就破掉它了。The view that the self after death is healthy， 我们的头死后的那个是健康的 conscious 的，然后呢又是永恒又是非永恒的，它乱得不得了。你去看缘起，它就是这样子，它是因缘的，因缘就是这样子。它是缘起的。所以很奇怪的，你就是看到你一个缘起法，这些随便找一条邪见，你他就不能跟那个不能相应。Both material and immaterial self after death， 它其实本来就没有一个所谓的 self， 它是原名色法。那么呢both material and immaterial， 到底是有色的又是无色的。其实呢你如果是修缘起，你看看未来，如果是到无色界，那就无色咯。如果是在色界啊欲界啊，那就是有色法咯，对不对？当然有精神咯，这不用说的吧，精神现象。所以这些东西很自然的。Fourth jhana 是 enlightenment experience。当然在缘起的时候，如果你有禅定，你也要看你的禅定。看那个禅定 禅定的成分，那也要看，是不是？所以你知道那个不是，那还不是真悟，因为它还在生灭。所以基本上呢，你会看到，是随便找了哪一条邪见啊？你有这个缘起的智慧的时候呢，这些没有一个可以成立，没有一个可以成立。你不用一条一条的去破，一条一条的邪见去破，这是不懂，不懂自然界的法则，才会一条一条的想要去一条一条邪见去破。你修缘起就好，领悟缘起就好，因为真相所有想象的幻象，千万种幻象，只要在真相面前都是不能成立的。那你只要体证真相，看清真相，那这不那些幻象不是全都一箩筐一下子就抛掉了吗？所以很简单，这个六十二邪见我是没有去背啦，没有去想，看了大概知道他讲什么。因为基本上我们就很简单嘛，看他的原理，他原理就是这些都是人家想象出来的。你看到真相，这些想象都不存在，所以那你就搞定咯。所以我是没有去背了，看过这个《梵网经》讲二六十二邪见巴拉玛加拉苏达，以前很久就看过，但是看了过后觉得其实一个一个背一点也没有太多的意思。你抓的原理，掌握那个原理，然后呢在那个原理上搞搞杂杂实实的，然后呢你就不掉进去了。你管他多少种邪见，多少种想象，再来多几种也不用去管他，他就是乱不了你。这个东西是有些时候说法讲给大家听的，给大家了解的。其实呢，真正实际上要破这种东西，缘起就够了。好，有没有佛啊？疑惑啊，这个呢会帮到啊，因为见法则见佛。是这样，这个东西也不同层次的性力量就会出来，见法则见佛，佛是法的圆满的体现者，所以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因素。当然也有人缘起修，通常啦，能修到这个阶段，在看回过去世的时候，都有见过佛的啦。你没有见过释迦牟尼佛，也有见过古佛，更高早的佛都会有的。看久一点就会有这些东西，就这个疑不存在。有没有真实的法，真实的身，有没有证悟者，戒定慧善学，等一下我再给大家看。有没有戒定慧善学，这个是不是真的一种实实在在能够帮到我们解脱的一个东西的法。有没有过去是过去五蕴，有没有未来是未来五蕴啊？有没有？因为有些人相信过去不相信未来，有些人相信未来不相信有过去啊。这个过去和未来啊，这个再重讲一次。有没有相信缘起？这个好。这里我们看一下，法句论里面呢提到八种疑惑、怀疑导师 ，satari kankadi vijikichati。导师是我们的是佛陀。对佛陀功德有没有怀疑，有没有佛他有没有一些资质等当然因为你对法的体验有更深刻的时候呢这个法那你自然对这个法的教导，这个法的有这个信心会出来。当然呢更强的是你直接就通过缘起的修行追溯回去，这个时候呢好像是另一种力量。对这个法的疑惑，修行法是不是能够脱离解脱烦恼那个时候你都已经知道，或所有的那种迷惑妄邪见你都已经知道不是了吧？所以这个就自然的就能够排除。好，那长老们呢是否真的阿罗汉果有没有可能证因为你都知道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原来有很系统的方法，就是你也知道到底阻碍这个的阻碍一个人，让一个人困在里面去造恶业的因素，在这个缘起法的时候修的时候呢，他就逐步逐步的已经展现给你看到所以你知道有这个方法，你知道有人去执行，你自然就会有那个信心，有人是因为这样子而成就的。我跟你们讲一个，我很多年前我就跟一个朋友，基督教的朋友，我就说我们修行是要断烦恼，要彻底消除贪嗔痴。他说你怎么断？上帝造物者都会生气的，我们人怎么能够不生气还有因为他不能想象，他们也没有那个方法。为什么我们很自信我们这个嗔恨心脾气一定能够克服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方法嘛。 我们已经知道掌握那个方法，因果果而已吧。还是那个自己烦恼也是在因果的规律里面操作嘛，都在缘起规律里面操作嘛。我知道它的规律，我自然能够消除它的因，就能够做到了吧。所以呢，啊，这个时候呢，你这个时候信心就会来，啊，对，啊，有其他的导师啊，谁啊能成就啊，这个信心会来。疑惑戒定慧三学能不能断除烦恼啊？啊，这些你看到吗？啊，这些就会消除，因为你就很清楚，有原来有方法，原来就是看清楚，就本身就是进化。看清楚本身，你所以因为没有看清楚所造的恶，自然就不造了，很简单。哎，原来方法就是这么简单，看清楚就可以了。怀疑后未来啊，未来世啊，过去世啊，等等的有没有啊？这个东西自然就没有了，到缘起，这个、自然就没有了。这个自然就克服了。好，妒忌会不会去妒忌人家？也许哦，我们不知道啊，你那个根没有断呢，没有断。但是呢，这个妒忌是很容易克服的。当一个人有缘起的智慧的时候，一心理，对不对？他的因果是他的因果，你的因果是你的因果，对不对？所以很清楚啊，你是好妒忌的，而且你很清楚知道妒忌本来就没有给你加分，所以从各方面来讲都没有妒忌的理由。除非那个只是纯粹的惯性，惯性啊，那个智慧，这个缘起智慧一照下去，一下子这个就破除了，太容易了，太容易了，所以一方面就知道了，好，吝啬，你会吝啬吗？当然，如果没有断吝啬的根，还是有可能一点一点来惯性的，但是知见上是已经可以很清楚的就可以克服了。可以知见上已经走出去克服的这个路上了。你知道有因果的吧？你会亏吗？你给人家东西你会亏吗？啊，所以这个呢，我们不要讲缘起就能够断吝啬，我们不这样讲。为什么？清清楚楚记载是圣道才能断的事，我们不可以讲缘起智慧能断。但是呢，很大的程度呢，这个吝啬呢很容易克服了。因果嘛，焦虑。为什么会焦虑？就是怕那个某一种果可能会产生。当然有些人焦虑不用理由的，那种是可能气里面啊不顺啊不顺畅啊，一些恶业承受，这种有可能啊，我们不知道。但是整体来说呢是不容易焦虑，因为刚才我们讲嘛，有面对未知的勇气，对不对？该来的来，不该的来不来，因果就是因果吧，焦虑什么？所以这个很有可能。怨恨，怨恨什么？什么东西都是自己的业带给自己的，怨恨什么，对吧？啊，当然还有啦，惯性的，因为没有断根嘛。记得齁，不要把这个缘起智慧讲成取代这个圣道，这个不能齁。决策的迷惑刚才讲了嘛，很单纯嘛，对不对？思维的复杂你们知道了，单纯嘛，决策就是因果而已嘛。你不会想到这样多厉害的东西，你想我的因不要错，我要做最好的因，对吧？所以很简单嘛，情感的纠结还纠结什么东西吧，是不是？这都是一起的，一起来的。所以你看呢，只要一个缘起智慧，突然间好像种种的问题就可以破除了，神奇不神奇？因为种种的问题都是迷惑才有的，所以打破迷惑不是解决全部的问题吗？很简单，看起来好像很神奇，其实就是这样子。得失的苦恼，为了得到而为了失去苦恼，缘起智慧还为这个苦恼，惯性的苦恼一下子，最多是几秒钟，一下子的，或一下子就没了，放掉了啊，这个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会看见到，真正的懂得他的那些导师，他们是不为已经无可挽回的东西去祈求、去苦恼的，但是他会为还可以奋斗的去，比如说一个学生，他觉得你还有的救。那他就很努力的，甚至骂你一顿，训你一顿，教诫你啊。但是如果他知道啊，这个你会发现到哦，啊，像帕尔禅师啊、圣法长老，他一看到这个人，哎呦，已经这样可怜了，东西已经这样了，错就错了咯，你还责备他做什么？他已经知道错了啊，就已经无可挽回了，那就慈悲了。但是如果他你还没有犯错，他可以制止你犯错的时候。啊，可能会出猛下猛药，为你下猛药，为你慈悲下猛药， 但是如果你已经射手了，已经倒了，那你会发现到慈悲的导师他就是哎呀，那为什么我就是对你做啊，是这样子的。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很神奇，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胸怀，这样的力量，这样子的智慧，总是没有把东西变得更糟的。诶，原来当你修到缘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自己要做到这一点也没有那么难了，因为缘起智慧成了你的支持，但是它的力量就看你到底是闻所成为的缘起智慧，思所成为的缘起智慧，还是禅所成为的缘起智慧。而且这个禅所成为深浅差很远的啊，那是巩固不巩固，扎实不扎实，还是只是在那边念什么因什么果，什么因什么果，念出来的跟观出来的，哇，那个效果差距是非常远的。我知道有人修缘起的时候，他是念的无明这因这是果，这因这是果，有观出来的不是这样子，观出来开始慢，到后来啪啪啪啪 一串，那个效果，那个因果关系是观出来的。所以这是一点，人格的力量，他会有信心，那信心不容易被摧毁。为什么会有信心？因为那种信心不是自信耶。人们的自信是，人们的信心是自信。功德来的时候，人家称赞你的时候，大家都好的时候，成功的时候，哇，充满自信。失败的时候，倒霉的时候，完全失去自信。因为世间的人都讲自信，缘起智慧不用讲自信，只讲信心。没有一个我，还是信心。因为知道自然界的法则，知道因果，那再倒霉再倒霉，你都是有充满信心的。在低落的日子，你都是充满信心的。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自然界的法则没有离你而去，你还是永远都在自然界的法则里生存。那怎么办？做咯，能做什么就做咯，都会过去的嘛，做咯。所以这个信心是很神奇，自在。刚才我们在讲了，不是什么焦虑吧，就自在吧，就是这样子吧，就是这样咯。我有这样的弱点，就这样子哦，面对他，反正可以克服的吧。所以很坦然，面对自己的弱点也很坦然，面对别人的弱点也很坦然，面对自己的错，别人的错，不会因为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围绕着你，就心就被束缚住。那他乱七八糟是他的事吧？你可以在乱七八糟中也可以活得自在啊！这个力量是给有缘起智慧是可以很容易就可以开发这个自在的力量。越来越容易可以开发自在勇气。当然咯，勇气怕什么，对吧？不就是做咯，勇气。那种勇气不是那种哇这样子 get 出来的，不是的，它就很自然的，不怕就不怕，对吧？胸怀，时间空间就是胸怀。我们的心有没有广阔的时间跟空间，这就是胸怀。决策的敏锐刚才讲了啊，思维的单纯也讲过了，情感的健康讲了啊，得失无碍啊，啊，这个倒转回来。好，长寿成慧，他才来的如是之间跟信力的力量啊。好，刚才我们现在如果是从我们有实际体验的时候呢，你再回来看这个使用场景是不一样的。同样的用思所成慧的缘起智慧，你去面对这些使用场景，你会有一种效果。你有实际体验的时候呢，你再去看这些东西，它是完全另一种效果。好，所以我们回到来，从闻所成慧认知跟信仰的力量，到属于思所成慧，它会产生了解跟信心的力量啊，禅所成慧。好，就这里了啊，结束。所以可以通过实用场景，生活上的实用场景，其实我重点要讲的是那个啦，因为其他的书本上都有讲，我只是给大家，因为不讲的话很难讲那个，所以其他的我讲的比较不详细，因为我们在别的场景讲。今天其实今天的重点是要提醒大家，大家可以在实用场景里面检验自己的缘起智慧，到底缘起的思所成慧有多少，闻所成慧了解有多少啊？那个四心理你的领悟有多少啊？ 然后呢然后胸怀啊人格啊各方面啊看看，然后呢用这个检查。缘起当然你要读的更多，因为今天我的重点讲的是这个，所以其他的我就讲的少了。其他的你就在其他的地方其他的讲座里面去吸收那里缘起里面很深的各个层面。好，但是我很重视这一点。一个人他遇到境界的时候，他的知见，不要说性格带来的弱点，性格的弱点每个人都有，只要没有圣道断除，那个性格的弱点每个人都有，但是知见稳不稳固，可靠不可靠，真实不真实，这个很重要。因为知见稳，就算我们有什么弱点，知见会继续慢慢把我们带上路。知见这个缘起智慧最珍贵就在这里，知见会很正，然后呢邪见被我们排除。当然要断邪见就是靠圣道。哦，好，就到这里，希望这个对大家有帮助。然后不要感到觉得缘起智慧是属于修上去的人的，不是我的。其实在思索成慧的层面，你能够发挥一点缘起智慧，你的生活都会过得更单纯更好，更容易修行，更少烦恼。哦，所以我们在哪一个层次的智慧，就把那个层次的智慧常常调动出来，调动出来，不要听了就这边听这边出，思考使用修再修，然后呢把它调动出来，让它实实在在的在你遇到境界的时候发挥出来，这个才是重要。哦，啊，所以一个人发挥的缘起发挥的好不好，两个因素，至少我所懂的就是明显的就是两个因素，一个是他缘起智慧的体验深不深，广不广，透彻不透彻，第二他是不是常常一个很懂得把缘起智慧调动来帮助自己生命的一个人，这个决定了你的生活的品质，把佛法用在生活上的那种能力跟品质。 好，祝福大家，然后让大家生活上生活品质，出家的品质，修行的品质都会大大的提升，然后呢更明确更稳定更勇敢，更能担当的走向我们前方，走向我们的生命还剩有的所有的旅程。好，我们翻译回向。一当咪本娘阿萨瓦卡亚瓦行河图，一当咪本娘里巴那萨巴杰尤河图，妈妈本娘巴冈萨巴萨达囊巴杰咪，得萨贝咪萨芒本娘巴冈拉班图，萨杜萨杜萨杜。